园子里的婚礼。约翰福音20章1至18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4年3月31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除了天气不好以外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一天。我们的经文以黑暗开始，其实今天的天气也算配合。今天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的，的确是这样，今天是值得庆祝的大日。当然也有一点危险，大家都穿戴的像诺曼·洛克威尔的油画《复活节早上》一样，就好像复活节是个干净、体面的日子。为什么我们教会人比往常多？小说家玛丽莲·罗宾逊提出了他的看法，他这样写，我想教会总是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来的人最多，原因为在这两天里，你可以再次听到基督教的故事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确需要也渴望听到这故事。我希望这也是你们的愿望，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的听这个故事。你们大概还记得很多年前流行一时的那首歌《耶稣会怎么做》，歌词大概是这样的：镜前的人们戴着手链，上面刻着耶稣会怎么做，提醒他们自己来教会干什么，耶稣做了什么，我们应该学习耶稣所做的。假如我来教会就是为了听到我们必须像耶稣，那我就算了，因为我实在做不到。在副歌里重复唱道，谁能告诉我堕落的罪人如何被拯救。知道一般来说规律总是有例外的。复活节主日你到教会来，大概不会听到你需要为神做什么，至少一年里有这么一天，传道人不会要求要如何如何做，而是告诉你神如何为行了奇迹。所以玛丽莲·罗宾逊说，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这一天到教会来，不是因为这是假日，而是因为他们一定听得到神为罪人所做的。复活节是一个重新创造的日子，万事万物都从头开始的故事，是一个给无望之人的劳苦担重担的、破碎的、诈骗的、失败的，包括现在仍然失败的人的故事。这是一个关于神赐给我们中间那些最糟糕之人特权、身份的故事。我希望这是你今天你来这里的原因。我希望你听到后相信这个故事，永远不会厌倦。以前我们提到过加里森、盖瑞的故事，全家人都知道。约翰叔叔只要一提起十字架，就会哭求着祷告。这次也一样，约翰叔叔祷告，提起十字架，他哭了。我们大家只好听着，两只脚来回挪动，等待祷告结束。我们都知道耶稣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，但约翰叔叔对此事从不厌倦。这也是今天早上我为你们的祷告，你们不会对此故事感到厌倦。这个故事是为了你们的，是你们需要的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约翰福音20章。或许你从小在教会长大，参加的是早上的敬拜。根据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，复活节以黑暗开始。礼拜五我们的受难日礼拜就是在黑暗里。那天晚上不仅是天色上的黑暗，也是属灵上的黑暗。那些跟从耶稣的人以为希望已经完全没了。当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说出成了之后，他完全降入黑暗之中，死亡看上去不可逆转。他们把他葬入坟墓，井口处用大石头封掉。今天的这段经文从黑暗开始，死亡看来仍然在掌权。约翰福音20章1节，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蒂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。我们的姐妹玛利亚来了，在黎明前的昏暗中，在她自己的黑暗里来到坟墓。她来是为了要用香膏涂抹她主的尸体。福音书里前后三次提到他哭泣，他被悲痛淹没。我们对玛利亚的了解只有短短三句话，但就从那三句话里，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有很不平常的过去， 因此他对基督感激不已。他和其他几位妇女一起为耶稣和门徒们提供生活上的照顾。我们从路加福音里知道，这些妇女身体得了医治，基督从这位玛利亚身上赶出了七个鬼。这就是我们对他的了解。或许你还记得，路加福音八章告诉我们，有被恶鬼所附、被疾病所累、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，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教导我们说，你的一个鬼被赶出，你若不洁净你的里面，那鬼会带来七个更恶的鬼进来。不管玛利亚的情况如何，她里面住着七个鬼，就是如此糟糕的境况。她被以色列社会所不齿，她所在的地方临近外邦人之地。她从不洁净之地来，但她个人比那不洁净的地方更糟糕。神因着她对怜悯，给了我们关于玛利亚的一点细节。你可以肯定，玛利亚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。那个医治他、向他显无条件之爱的神，现在被封在黑暗的坟墓里。你几乎可以看到死亡长长的黑色阴影覆盖着他。人人都逃走了，只有他一个来到这里，至少向那死人表示尊敬。他在那个复活节早上所接受的，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关于复活节的意义，复活节为什么那么重要，和复活节是为了谁的。为了理解这个故事，我们必须理解那个发生在久很久以前的故事，就是圣经最初的故事。这听上去很奇怪，但约翰特意邀请我们，给了我们很多提示，你是不可能错过的。约翰是这样开始他的福音书的，太初有道，注和合本把起初翻作太初，而在创世纪一章一节翻作起初，和创世纪第一句话一模一样，约翰是在告诉你新的创世开始。那在创世之初发生的，现在已经在耶稣的事工里重新开始了。不仅如此，约翰的复活节也同样天还是黑的，七日的第一日。创世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，神创造，七日的第一日是黑暗。两处的创造都是在黑暗之中，直到神说就有了光。不仅是创世第一天从黑暗开始，并且是在园子里。要么这是巧合，要么约翰是要告诉我们什么。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死去，附近有个园子，里面有一个新坟墓，从没埋过人。那就是亚利马太人约瑟埋葬耶稣的地方。起初神造了第一个人后，把他安置在哪里？在伊甸园里，要他管理那园子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当神造了第一个人之后，把他放在园子里。神用土造了他，你读创世故事，里面都重复一句话，是好的，是好的，是好的。到了第二章，我们第一次听到神说，不好，那人独居不好，2章18节。因此，神要来弥补这不好。他怎么做的？神让还在清白无辜状态下的亚当沉睡，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，造了女人。亚当一觉醒来，面前是他的妻子。他看到就说，可以称她为女人。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的，2章23节。这和复活节有什么关系？大有关系。我们看到七日的第一日，在黑暗中，在园子里，耶稣自己竟被误认为是管园子的，正像第一个亚当那样。三天之前，耶稣被挂在罗马十字架上，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，成了。吸了最后一口气，死了。当他睡在死亡之中时，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情是，他的肋旁被枪扎开，流出血和水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他用那血与水为他自己造出新娘来。或许这听上去有点疯狂，但我要来说服你们，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。约翰一点也没有隐藏他的目的， 他说这是从起初就开始的。他选择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神迹也是有原因的，那就是耶稣在婚宴上把水变成酒。他谈到了婚宴的喜乐，时代的改变。现在他来了。万一你错过了这个记号，紧接下来的一章里，施洗约翰认出他来娶新妇的就是新郎。新郎的朋友站着，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。故此，我这喜乐满足了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。约翰是说，时候已经到了，耶稣已经在婚宴上行了神迹，他就是新郎，要为自己找到新娘。就像是在第一个园子里，新娘从亚当的肋旁造出来，而他则经历死亡或者至少是沉睡，耶稣从复活中醒来。约翰福音二十二章十五节，基督复活后的第一句话是，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是不是有点奇怪？基督看见玛利亚，说的话就是当初亚当醒来后说的，可以称她为女人。注，我们都知道，中文妇人和女人是一个意思，和本这里似乎采用了比较有礼貌的称呼。耶稣用自己肋旁流出的血和水造出来他的新娘，血是他的买赎代价，水为他的洁净与纯洁。我希望你们能看到，随着坟墓打开，很久很久前在那个园子所发生的，在这个园子里被反转过来。亚当他的妻子把那个园子变成他们和所有后代的坟墓，耶稣把这个坟墓变成了果园，不仅是为他自己，也为了他的新娘。直到你看到耶稣选择了谁，把此真理显明出来，你才会明白过来。希望你们不要误会，我们大家都相信耶稣基督，都必将在末日得到复活，成为基督的新娘。我们在启示录里清楚地看到数不过来的新娘，但圣经在这里教导我们，基督选择了那数不过来的人群中的第一位，这第一位认识到此事实，成为他的新娘。谁被赋予了此特权？谁配得到如此的荣誉？你已经看到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救主，他喜悦并且他们联合的是什么样的人。他首先来到抹大拉的玛利亚这里，对这个因劣迹斑斑而著名的、浑身被污鬼所缚的、被疾病所缠的女人，基督把第一个代表新娘的特权赐给了她，称呼她玛利亚。她的眼睛顿时被打开，认出了她的主。这位可爱的、被堕落所毁、因她亲爱的主之死所破碎的妇人，耶稣亲口称呼她，耶稣就是这样的救主。有位牧师讲了一篇道，谈到耶稣如何一个一个的呼召我们。是的，他爱我们作为教会，但他关心看顾我们每一个人。为了生动地展示这一真理，他一个一个的叫底下坐着的会众神说，詹妮特，我爱你，汤姆，我爱你。叫了六七个以后，突然前排坐着的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含着泪说，请不要忘记我。我叫兰迪。你看，这是何其之美。神不会忘记。他到玛利亚那里，到我们这里，抹去我们悔恨的眼泪，破碎的梦想，一个一个呼叫我们的名字，用血与水重造我们。这就是复活节发生的。是的，一个人的确从坟墓里复活，而玛利亚则复活成为新的生命，他的老我死了，永远埋葬了。对于每个信基督之人，这都是真的。请注意他对玛利亚说的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要去见我的父，你们的父，我的神，你们的神。现在他的生命和玛利亚的生命联合为一，他所拥有的也是玛利亚所拥有的，两人合为一体。请不要摸我，直到婚礼那日，请允许鄙人在此打断，解释一下，西方传统婚礼上，正式仪式开始前，新郎、新娘分别在教堂的不同房间里等待，双方是不能见面的。 开始前，新郎和伴郎们从侧面走上台，站立在两旁，直到老丈人牵着身着婚纱的新娘之手，从正门缓缓走上铺着白纱的过道，跟着手捧婚戒盒子的童男童女后面，全体客人起立，婚礼进行曲响起。男方走上台来，证婚牧师站在他们中间，新人这才面对面得以相见。那日，新娘将带来她的一切荣耀，我们所有人都一样。无论我们的过去如何，不管我们最糟糕的那一刻怎样，我们都将成为毫无瑕疵、毫无皱纹的新娘，站在新郎面前。基督在末日审判之时将对我们说，你来，你也来，你们无脸面的、劳苦担重担的，都到我前面来。那些聪明的、精明慎重的会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欢迎他们？他会说，你们聪明人啊，我欢迎他们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配得的。他伸出手来，我们跪倒在他脚前，一起感恩。此时，我们才完全理解这一切，理解恩典的福音。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愿我们在此复活节懂得恩典福音的长阔高深，愿我们举目注视爱我们的、为我们舍命的主，愿我们懂得这位主将不停地追寻我们，直到我们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，我们将与他一同复活，获得新生命。我们的过去、我们的失败、我们因我们自己的或他人所造成的痛苦将得到医治。当那日，我们必要见他的面，必要向他，必要见他的真体，必要进入我们主的喜乐之中。愿这成为我们复活节早上的盼望。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祷告。